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开始前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在这世界上，你给我们一个避难所，你给我们一个高台，就是耶稣基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把这救恩已经成就，今天有主你的圣灵来教导我们每一个人，可以离开天然的生命，进入耶稣基督里。主啊，继续让主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一步一步往前行，直到我们真的知道怎么样住在基督里。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一开始还是稍微再提到一点关于医治的事情啊。我们就发现在医治上呢，其实很多人对神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以为医治就好像是上帝来就这样一下子就把人医治好，因为他既然是全能的，他就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看到圣经里头就不是这样子的，就不是这样子的例子啊。比如说当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你确实看到他大能的彰显，他用一句话把所有的鬼都赶出去，都医治好了那所有的人来到他面前的人。但是你有想过没有，在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之前，甚至他来到地上前30年，那有很多很多病人，上帝的心意自然是医治他，因为主耶稣自己说，当他来要医治的时候，当他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他都是先看见父所做的事情。所以呢，这一个医治其实本来就是神的心意，到了耶稣基督这里才有一个渠道，才把这个带到地上来。而且呢，我们看到就是说是医治向来都有这种好像我觉得有短期的和长期的这样的一件事情。短期的就是说，比如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那些人，耶稣瞬间把他们治好。但是在圣经里，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就是说当鬼被赶出去的时候，如果房子打扫干净，但是没有等于说没有基督住进来的话，那人过后的境况会更糟。就是在教会的过去的历史上，当有些就是神医布道家，他们有就是上帝所赐给他们很强的圣灵的恩赐，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得医治，但是大家都常常说里头80%-90%的人最后都失去他们的医治。其实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说，今天当你靠着别人的祷告或者圣灵的恩赐这样子得医治的时候，他就好像这样子吧，就好像我们一个人为什么会生病啊，就是有不好的属灵的这些东西因素不断的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这叫罪和死的律。然后到了一定时候呢，它就会发作。有的时候也不光是在我们这一我个人的，这有所谓的遗传的问题，对吧？这就是人类历史的这么累积下来，到了一个地步。所以今天如果祷告呢，是一个可以说是属灵的很强的一个力量，把这个东西不管是冲淡了，或者它这另外一个相对的力量来解决了身体的问题。但是呢，如果一个人他过后他没有自己去好追求，没有自己能够从神那里领受，你就会发现啊，这些东西呢，就算可以持续一段时间，过后原来的东西还是会回来，因为等于说你不断还是把前面把那个不好的东西继续引到你的这个体系里头来。在我们自己的经历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过去我们也给比如说得 depression 的人，得抑郁症的人祷告，最好的例子，那祷告了一次而已。他其实后一个星期就好了，过后就完全改变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那位弟兄，他一直是处于一种非常好的追求的状态。他原来只是不知道真的福音，原来被不管什么样的因素造成他得抑郁症，然后解决了以后，他只要来追求，他就可以很容易的就可以停留在这当中。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些人，我们跟他祷告，他可以当时就是感到一种，我以前就有个学生，每次祷告，那时候大家其实在祷告上要说还没有很，我觉得还没有很大的力量，但每次祷告他都可以感到一种轻松感。但是过后你就会发现他的情况就没有那么容易改变，就是因为你看没有，他自己没有一个愿意放弃原来的东西，然后来继续不断的来追求。所以这个呢，就是决定了这个医治的果效怎么样，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原因啊。我们今天来继续看这个题目，住在基督里，今天是第10次。我们开始讲以弗所书。以弗所书讲到说，整卷书就在讲活在基督里新人的眼光和生活。 这一卷书啊，我真的我要讲的时候，我都需要上帝来，可以说每周啊一点一点给我打开。因为这卷书虽然你大概你可以看懂它是在讲什么，但是你真要进入这样子的眼光，真进入这样子的生活，那确实是需要上帝来带领，也需要你的生命成长到一个地步。前两次呢，我们就提到，特别是儿子的名分这个事情，儿子的名分。这个事情不知道对大家来讲意味着什么，当你看了圣经里说儿子的名分，我在这里有一个对比，有个对比，就说是这有两种生命状态。我们以前用这幅图画，自我的迁移，从天然生命，从肉体进入到基督里头的新人，这样一个迁移，是通过福音带领我们过去的。实际上这两幅画呢，也是在描述两种生命状态。圣经里把前种属肉体的生命呢，称为奴仆的生命。而且说句实话，说属奴仆的生命啊，这还是指得救的人哦，属神的人，这不是指外邦人啊，外邦人还连奴仆都做不上，对吧？这里呢有两种，有一种是奴仆的生命，有一种是儿子。儿子意味着是主人，就这个家的主人，他家的这个产业的继承者。这个是在肉体里基督徒的生命，奴仆的生命，这个是在基督里头做基督徒的这样子的是个生命，完全不一样啊。我们来看一看它其中的有一些区别。比如说前面奴仆的心态是什么？缺乏。为什么缺乏？没有产业。而这个是从天人与生俱来的，这样一个天人来讲，我上次提到说大家都会知道，每个人都如此啊。你如果最看重什么事情，你今天你想问题总是从那个角度出发，是不是？对天人来讲，你比如寻求安逸的人，那总是要从这个角度，我怎么样能够最大的能够安逸。那如果喜欢钱财，认为钱财是可以让自己满足的，那他想什么问题，他就从钱财来考虑。请问这个是不是一个人最大的盲点啊？就是你只要天人来讲，我们人的特点，为什么在一个公司啊，一个公司要能够运作好，你必须能够调动人的积极性。那调动人的积极性，必须你有一个好的一个赏罚的这样子一个，就是这个公司看重什么，奖赏什么。那这个东西呢，如果跟一个人他自己的那个观念能够配合，那这样子来讲，就可以调动他的积极性。每个人来讲都是如此，就什么事情啊，一下子就调动起你的积极性，就是你天人看重的那个东西。而这就是我们最大的盲点。为什么这样子？因为缺乏，你今天没有产业，你总要来找东西给自己内心做满足，或者生命做满足。所以一旦我们有了这些东西，这是我们的偶像，今天我们的眼光就只能从这里考虑，你就看不到在这以外还能看到什么事情，就不会那样子来考虑。但是怎么样？但是儿子不是这么想的。他的产业，大家有看过那个什么吗？狮子王，对吧？ Lion King。 那穆法萨带他的儿子 Simba， 然后去看他这整个他们的原野，这都是他们的王国，告诉他。你就现在想想，作为一个有大的家族的一个产业的人，他会不会说今天到哪里啊，哇，我在这个家庭都是他的，但是这地方我要私藏一点，我这吃的我要给我自己的房子里多放点吃的。这都是缺乏的人的才会这么想，因为贫穷，因为缺乏，你才会这么想着。但是这个整个都是他的，他真的不会这么想问题的。这是儿子，而且随之而来会带来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前者以自我为中心，以物质界的事为念，因为缺乏感就是说你知道自己不够，你自己没有，所以今天想问题的时候，第一个想的问题就是什么？你怎么样能够满足自我的需要？如果你这个稍微自我稍微放大一点，满足自己这个小家庭或者小的团体的这么一个需要。而看这样子的眼光啊，看问题从来不会从属灵的角度来看的。因为属灵的世界不是这么运作的，至少从神这里来的属灵世界不是这么运作的。 所以你就想一想，如果只要停留在这边，让我们再来谈信心谈什么的时候，其实这都叫做痴人说梦，就等于说你在这个里头有一个大的这种心态和原则，它已经把你固定了，让你再去超越这个思想去想，你只能头脑去想象，就好像那个贫穷的人可以想象富人是怎么生活的。我小时候看过一个，就以前看过一个笑话，觉得很可笑。那人就说，他小时候呢，他不是说嘛，他觉得地主家哦的生活是怎么样呢？天天过年，顿顿吃猪头肉。就是在他所吃过的最好吃的就是猪头肉，对吧？过年才有的吃。地主家生活好是什么意思？天天可以过年，顿顿可以吃猪头肉，这就是他的眼光。而这个眼光就是因为当你没有产业，所以今天啊，如果要想要真有信心，想要进入这种圣经里所描述的生活，绝对需要脱离这个的，不可能停留在这里。但是我在这里说，以家族为中心，如果这个孩子啊，就是他是产业的继承人，他所谓以家族为中心，在我这里就是以神国为中心，以家族为中心，因为他今天可以说他的荣辱是与整个这个家族跟这个的荣辱是相同的，对吧？合一的。所以今天他看问题，他就是在这个层面看问题，他不会从自我的，因为没有产业，你考虑只能考虑到自己。然后这以属灵的产业为念呢，就意思说，你知道不知道上帝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机制啊？这个机制就是说，将来你在将来的世界里所得的那个属灵的产业，你今天就通过福音，通过圣灵可以预尝。这个你现在，我的意思说，你就可以去认识它，可以去经历它的。但是呢，这个必须要进入到神儿子这个心态里头。另外呢，前者呢，既然是奴仆，奴仆就是要靠自己，也必须来靠自己赚取。所以要想让天然的人脱离律法主义，你可以怎么去讲律法主义，怎么样呢？但是怎么不对？但是你会发现，除非听的人你自己能够进入，开始进入神儿子的心态，你还是想问题是律法主义，还是靠自己，这是脱离不了这个东西的。但是呢，我在这里说靠家里的人，什么叫做靠家里的人？对于儿子来讲，整个这个家族产业继承人，他知道这是个家族，这里头有很多很多的东西。从我们神国的角度来讲，有父神，有神的儿子基督，有圣灵，还有圣徒，就是意思说真正在这个家庭里头的这些人，大家的是荣辱与共的。而且神可以通过其他的弟兄姐妹，真的是通过其他的弟兄姐妹把属灵的帮助给你，让你在这其中得到益处。所以今天呢，儿子的心态就不可能像前者那么想。所以你什么时候你发现自己想问题啊，都是从自我，从自己的得失，从自己的这些角度来想，你就知道这叫做奴仆的心态，这是天然生命里头的一个特点，对吧？另外带来的什么？惧怕、担忧，没有安全感，因为没有产业，因为得靠自己，必然带来这样子的心态。但是呢，在这边就有什么？有信望、爱，有安息。我不知道你自己听了，就是我们讲这恩典的福音讲了这么久，你有没有真真的很盼望这样子的生命啊？我的意思说，真真很盼望，就是说不是不需要讲道的人不断地说服你，不断地试图去说服你做奴仆的生活不好，在肉体里的生活不好，是你自己真的知道，真的相信。所以如果是真的，你就想要脱离这个了，后面就容易了。我们上次我最后没有时间讲啊，就是如何才能有神儿子的眼光，我提了三点，这次我要仔细的来讲，上次真的放到最后都已经没有时间讲了。严格来讲啊，今天要有神的儿子眼光，除非你做神的儿子，所以怎么讲都是空的。如果不是真的，如果你是奴仆，但是给你讲如何有神儿子的眼光，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严格来讲啊，你只有进到这边去，只有过到这边来，你才能够有神儿子的眼光。但是呢，我们还可以是 从这里头，我觉得让神来带领我们，能够看到神儿子的生命是如何的不同，神儿子的眼光是如何的不同，以至于可以，我叫做可以 inspire 我们，对吧？可以 inspire 我们。如果我们还在这边，让我们真的觉着啊，那才是真正值得羡慕的生活。我一辈子，如果有一天我能够住在那边去，如果在地上我能够更多的知道住在那边去，那才是最有价值的事情。我们上次我提到三点啊，就是第一，要领受神给你的应许或者意象或者启示；第二，是靠神给你的杖或者话语，就是 Rhema 而生活；第三，是离弃天人，依靠的认识经历神的信实。这次我要来分开讲啊，我们先讲第一点，领受神给你的应许、意象和启示。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当中有几个弟兄姐妹，你在人生当中有非常清楚的上帝给你的应许或者意象，就非常清楚，你毫不怀疑。不但如此，你发现啊，上帝在你的人生当中，他一旦跟你说了这个话之后啊，你会发现你过后的人生啊，就被他这个话带领着走。不是说你过后什么东西都很顺利，但是呢，你会发现无论是顺利与否，无论是有再大的困难，上帝的那个不变的话语就在你的人生当中一直带领你到他要成就的地方。我以前我就说，对我来讲，以前经历过几次这样子的，就上帝很清晰的把他的话给你。一开始最早的其实就是我其实还没有受洗，我还没有受洗，我印象当中记得不错的话是1995年的3月，好像是3月23号还是应该是3月16号。3月26号受洗的，应该信主前10天左右，上帝有一次对我讲话。他那次呢，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说是他给我讲，将你心所愿的赐给你，成就你的一切筹算。我读圣经的时候，他其实讲的就是当时是我想到学术界来工作。直到等我最后来的时候，前后花了7年，中间有非常可以说是大家觉得门神祝福的很有恩典的时间。因为当我可以把一个用一个很简单的想法，把一个非常非常难在我们那个领域里有50年没有解决的问题解决了，也有后面碰到非常非常不顺利的地方，中间有非常非常曲折的经历，但是呢，过后等着走完了又回头来看，一切中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有一件事情一直都没有变，就是上帝那个话语，直到它做成。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是不是都有，或许不是都有，因为我发现很多基督徒生命当中并没有这样子的神就是给你很清楚的应许。那有弟兄姐妹就想，为什么上帝不把他应许给我？或者我以前也这么想过，因为我在前后这信主现在25年接触过很多基督徒，很多基督徒都不是活在生命的这样子意象当中，没有活在上帝给你的意象当中。那为什么上帝给有的人有意象，给有的人就没有意象？甚至你可以看约瑟的，就是那一共就是雅各12个儿子，为什么约瑟就得意象，其他的没有得意象？圣经上不是讲神不偏待人吗？为什么在对不同的人呢？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意象真的是非常重要，对每一个人走属天的道路的人啊，真的是很重要。对亚伯拉罕就不用说了，我们上次提到了，对吧？当他出乌尔，离开他本族本地父家，能够走去一个未知的地方，在那里继承产业，如果不是上帝的话拖着他，是没有的。我们在这儿想到说，那为什么亚伯拉罕上帝会给他这样子的，给他这样子的就是意象和带领？有的人会说亚伯拉罕有信心，对吧？有的人会说亚伯拉罕有信心啊，很多人会说亚伯拉罕有信心啊。我在这里说，亚伯拉罕有信心的潜力 potential。 什么叫信心的潜力？我们以前看到是亚伯拉罕能够做到什么，上帝说了什么他就听话，上帝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都怎么样，大家就觉得是亚伯拉罕有信心。这个是出于我们对信心的误解，我们以为信心是属人的东西。当我说亚伯拉罕有信心的潜力，就是亚伯拉罕有一个他能够把上帝的话接到他心里头的这样一个胃口，对吧？ 当他把神的话，神说给他的时候，他就放在他心里了。所以今天哦，上帝有没有给你生命，给你有说？或许上帝给每个人都说了，有的人根本就没有接受，从来就没有接受过，或者是你这里头已经很满，上帝那个所说的话就放不进来，对吧？可能就是这么一回事。我们来看看圣经里头神怎么样说的啊？神对他自己做事法则的一个说明。在诗篇33篇，我们看从13节开始看，这里讲到耶和华从天上观看，他看见一切的世人，每一个人上帝都看见，从他的居所往外查看地上一切的居民，没有一个人例外吧。他是那造成他们众人心的，留意他们一切作为的。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靠马得救是枉然的，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他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盾牌，我们的心必靠他欢喜，因为我们向来倚靠他的圣名。耶和华啊，求你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向我们施行慈爱。所以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基本上是一个属灵胃口的问题。你的内心有没有仰望神？当你碰到人生的困难的时候，你是被动等候呢？你是希望 wish 啊，或许上帝来怎么样？还是你内心真的就是仰望他，等候他？上帝在这里说，他一直都观察着每一个人，他就在等候有人对他有这样子的一个仰望。所以对亚伯拉罕来讲，他和其他的人一样的之处就是他们原来都住在那个地方，但是呢他内心里有空处，他对神或许不认识，但是他对于他天然的那种生命状态他并没有满足，他想要出去。这样子的人呢，上帝给他，他就得着上帝的应许了。所以今天啊，要想来领受神的对你人生的意向，对你人生的呼召，我们先要把我们自己的心预备好。不是上帝偏待人，对有些人说什么，对有些人不说什么。你相信不相信，在我们人当中，有些人就算上帝呼召你，就算把他的意向给你，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抓住啊。在这里头两个例子，这两个人呢，你要说从人的角度犯罪的多少来讲啊，后者犯的更多。这里是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和第二个君王，第一个是扫罗，第二个是大卫。要从人的角度来讲，大卫奸淫，而且是他部下的，对吧？部下对他忠心耿耿的部下的妻子，而且还接下来把那个对他忠心耿耿的那个乌利亚谋杀。所以从人的角度来讲，后者犯的错真的很多，但是被弃绝的却是前者。为什么？你就看扫罗，请问神有没有给他异象？神不但给了他异象，借着撒母耳告了他，而且怎么样？而且还成就这个异象，让他真的做了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他中间他的成就，一切的成就，他从以色列家最小的便雅悯支派得以被提高成为以色列人的君王，哪一个是他自己靠自己的双手挣得的？但是你会发现他的内心就不一样，他的内心他所在乎的就是他的王位，他所在乎的就是百姓对他的尊崇。所以呢，当上帝接下来在这当中要把他的话语给他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次当面临这两个之间的这个冲突的时候，他都是选择他自己的偶像，他不选择神。所以呢，他虽然没有犯过像大卫那样子可怕的罪，但是他还是被神弃绝。 因为他内心里头没有向神的那个心。所以今天啊，当我们如果 人生当中，如果你想要过一个有意向的人生，你想要过一个我在这一生当中不是靠着我自己的努力，而是上帝的信使，他的那个话语在我的人生当中一直带领我往前走的，那我们要把自己的心预备好。你不能够像扫罗一样，你所在乎的就是眼前的这些利益。如果这样子的话，真的就很困难。你看没有，大卫的一个特点就是圣经上神称他说，中文翻译成合神心意的人，但是呢英文的意思说 A man after God's heart， 就是一个追寻神的心的人。如果你去看啊，当大卫犯罪之后，诗篇51篇他是这么写的，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出净净，并洁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所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你看到没有，当先知撒母耳指出扫罗的罪的时候，指出他说啊，你看没有，上帝给他说然后他就狡辩，让他去把那些亚玛利王杀了，把他们的牲畜全部都除掉，但是他却留下那个王，留下那里头最好的。当撒母耳指出他说听命胜于献祭，因为他狡辩说要把这些东西，而且说是百姓要他把这些东西，他们要拿来献祭给神，然后撒母耳就说听命胜于献祭。但是到最后撒母耳都离开他了以后，他所在乎的是什么？求你给我面子，就是这个意思，跟他一起去。所以你看没有，他一直所在乎的就是他的这个，这是他的神。但当大卫犯罪的时候，先知拿单指出他罪的时候，你看一看这一段诗篇你就知道，当他碰到今天的这个问题啊，你知道吗，今天这个问题是他自己犯了罪，他自己犯了这么可怕的罪。如果你今天面临一个困难，你可以想办法去克服。如果今天面临的是你自身犯了这么可怕的罪，你怎么办？但是大卫他之所以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就是说当他这个时候他来到神的面前，他所依靠的是什么？他所呼求的是什么？是不是还是神的怜悯？是不是还是神的那个公义？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你看没有，为什么有些人蒙上帝的拣选，他们人生当中有上帝的意象，一开始大家可能都差不多的人，但是后来他们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最终的那个原因在哪里？都不是上帝一开始有没有给你意向的问题，是你的内心的问题。那或许有人听到这里就会觉得，那怎么办啊？我就是没有大卫的这个心啊，我就是没不会像大卫这个样子啊，那怎么办？感谢主啊，在新约的时候神预备了一个比大卫的生命更加宝贵的生命给我，这个是你可以去选择的。而且圣经里主耶稣告诉我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你们祈求就给你们，我们常常以为他这里所说的就是一个简单，你知道基督徒常常就说，所以基督徒啊就常常要祷告嘛。我可以说啊，当我对福音有所认识之后，我最不会的就是祷告了。大家都觉得自己会祷告， 但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常常求的很多的东西是神告诉我们，生命走就活在神的光里，活在基督里头所应有的那个结果，那个结果是求不来的。就是像今天一个农夫，他不去种地，他不去撒种，他不去种地，他什么也不去做，他就坐在他们家的地里头向神哭嚎，可以求来东西吗？不是的。但是我们以为他这里说的真正祈求寻找叩门真正是什么，神给我们最宝贵的那个种子，最宝贵的包括了一切祝福的那个种子，生命的种子，基督的生命。所以如果我没有，在新约的时候也没有关系，在旧约的时候你就没戏了，上帝不会拣选你，上帝看人心，你没有那样子的心就没戏了。但新约的时候还有希望，你可以寻求这样子的生命。旧约只有你自己的生命，新约有基督的生命白白分享给我们，所以呢还是可以的。这个新约这个所给的就是什么，所以我加了一点应许、意象或者什么，或者启示。所以今天每个人想要有神儿子的这个生命，想要过这种儿子的生命而不是奴仆的生命，今天这里有一条清清楚楚的道路，就是福音，就是基督。第二点和第三点啊，一起讲，这两个必须一起讲。第二点就是说，是你必须靠神给你的杖或者话语来生活。第三点是离弃天人依靠的认识经历神的信实。要当我们大家啊、我们大家会唱一首诗，这首诗啊 My trust is in you， 中文翻译成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 My trust is in you。 我不知道大家觉着，你每个人觉着你自己是不是信靠神，你是不是信靠神。我有一次我去一个教会参加，那是我一个学生在另外一个教会他受洗，然后那天我就去了，去了以后他们有个牧师，蛮年轻的一个牧师，在一个美国人教会在讲道，讲完道了以后呢，他就让大家就是随时问问题，然后你可以 text 给他呀或者什么之类的，然后呢就有些人就问这样那样子的问题，因为他在讲如何来信靠神啊。如何过一个有信心的生活。然后呢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上帝让我们失望，以后还怎么样信靠他？如果上帝曾让我们失望，以后还怎么样信靠他？我发现那牧师在那里就没有答案了，他就说啊，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只能找一些就说是书里头的弟兄姐妹彼此鼓励，类似于这样子的话。他所说的是什么？你现在想想反映的是什么？当基督徒想着信靠神的时候，你会怎么觉着？你会觉着我们当然应该信靠神了，对吧？没有一个基督徒会觉着自己不应该信靠神，所有的基督徒都觉着自己应该信靠神。但我们的信靠神呢，就好像这幅图一样的，在沙滩上写的这个字 trust。你知道这个 trust 啊，只要这海水一上来就没有了。就意思说在人生当中啊，当大家想到信靠神的时候，一般人想信靠神的时候是底下的思想是什么，就是说他把自己所希望发生的事情以及自己不希望所发生的事情，他希望上帝来帮助他，让能够发生的事情就发生，不发生的事，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就不要发生。有一些小的问题呢出现呢，还可以继续信靠神，还可以有一些神学理论来告诉我们，知道吗？上帝在试验你的品格，或者说是上帝迟延的祷告才是最好的祷告，等等等等等等，各种各样，基督徒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是呢， 如果你在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对你人生至关重要的事情上你来依靠神，结果事情不像你所发生的，这就是那一个人所说的，如果上帝让你失望，我相信他所说的不是一个小的失望，是一个巨大的失望，我怎么样还能够信靠他？我曾经认识一个，其实在座有些弟兄姐妹也认识，我就不提他的名字了，因为基督徒很年轻，那个基督徒那时候在 ICU 读书，他非常火热，后来呢他去其他的教会，去另外的城市，然后有一次我就后来他后来去读那个什么读法学院，然后呢后来他去之前经过我们这里，我就跟他一起吃饭，然后他就当时他的思想啊都就变成一种，他说虽然不是无神论但也是不可知论了，就意思说就算没有完全否认上帝的存在，但是呢他发现他是在 functional 上 functional atheist， 就说你不是严格的无神论，但是功能上来讲跟无神论差不多。为什么？因为当他申请这个学校的时候，他抱着巨大的希望去相信上帝能够去他所想去的那个学校，结果呢他后来发现能够去那些好学校的人无非就是要么呢就是人家各方面非常非常出色，不管是家庭背景或者什么样子非常非常出色，要么呢就是你差一点但是你就软磨硬泡跟那边，因为很多这种很好的学校他非常在乎什么，在自己的那个录取率要越低越好，所以呢你只要他看你不是肯定要来的，然后又不是人家非想要你的，那就把你拒了，所以你死磨硬泡一直到最后人家说看来他真的想来，然后最后人家还有个位置，那个位置给你。所以他发现能够去那些好学校都是取决于这个，跟他的祷告信靠上帝没有关系，所以他变成一个 functional atheist。 这就像这个会发现哦，如果要信靠，你要你的心如果要去信靠一个任何一个人或一个事，必须这个东西靠得住吧。这基督徒常常忘了的一件事，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我说基督徒啊，因为在天人里头想去做圣经上的事情，它会让我们丧失基本的常识，因为圣经里啊不是这么做的。天的人呢，你今天任何一个人你要去信靠这个人，你去信靠那个事，你必须觉得那个人可靠，而且这个可靠不是别人告诉你可靠，是你心里觉得可靠。今天如果你有孩子，你有小的孩子，你可能把他交给一个你别人都说哎，这个人可靠，但是你心里却不太相信的一个人，别人说他挺好的呀，你看他驾照了，从来没有闯过红灯，给你这些东西对吧。他曾经，这是我听的 Betty Brice 讲的，曾经别人控告他那个什么 child molestation，但是他最后他没有被 convicted 呀，所以你看他没有做那个事啊，他们至少没有证明。你肯去做这个事吗？你肯去把你的孩子交给他吗？所以你知道我们天然的人啊，都知道人心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你靠他，你必须觉得他靠得住。我发现我们家的那个老三啊，从那么我们家外头的那个就一个 playset 嘛，爬上去那么高，我在这儿他蹦就跳下来，一岁多哎，他知道你会把他接住的，对吧？真的，他就跟你，我当时站比较近了，对吧？但他就直接就跨步就下来了，想都不想。但如果让他自己的话，他就不会那样子，所以他是有点 sense 的，对吧？然后所以内心里头啊，你必须觉得可靠。我们大家是，当我们刚才我描述的那些例子，大家觉得自己就是我们信靠神，或者唱这首歌唯独依靠你，而刚才所讲的那些例子，请问我们是不是用这种方式？不是吧。我们都是在教会里头或者看圣经，他告诉我们我们应该信靠神，然后呢当我们面临我要申请学校的时候， 我知道圣经里说应该信靠神，而且只有信靠神的话，神才帮助我们，所以我就尽量信靠他。但你心里头本来就信靠他吗？你会发现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我们那个信心就好像写在沙子上的信心这两个字，信靠吧，信靠或者信心，这个时候大家有时候把它叫信靠，有时候把它叫信心，就像沙子一样，那个水一过来就没了。但是真正的信靠啊，必须是一个坚实可靠的东西。这其实就是上次我想讲的这个 point， 但是没讲出来啊。这个就是啊，你知道，当我们讲到我上次提到，当我们讲到信靠神的时候，在基本上对我们来讲啊，上帝都是一个很 foreign 的，很远的一个形象，因为它不是我们眼睛直接看得着的。如果上帝今天就住在你们家，就在那坐着，你信靠他容易，或者说你看自己是不是信靠他很容易？为什么？你今天嘛，他现在在那儿嘛，你有问题你就问他，他坐在那儿，对吧？他你问他，你碰到难题你问他，你每次问他，他从来都不说话，你过后你就觉得，这他不能太相信，或者他跟你说了以后，本来应该这样，结果是那么一回事，那你也就不会信了，对吧？当然，那肯定不是上帝了。但是如果在这儿呢，是很容易试验的。但事实上，上帝是我们，对我们来讲都很遥远的一个概念，因为它不是我们肉眼可以看见，直接耳朵可以听见，也不是这么容易像去验证一般我们去信靠。你比如说你跟一个人打交道，你怎么会像到一个地步你信靠他，相信他， trust 他，因为可靠，因为有这样子的经历，因为这个人过去跟你说什么话做什么事你是可以去验证的，对吧？如果没有经过这个验证，你今天你信了吗？不，傻瓜才信，对不对？你总是一开始啊，不重要的事情，跟他说一说，看看过后这个人是不是说话算数，你给他所说的秘密是不是他转头就说给别人了，或者是怎么怎么样，或者在你需要的时候他是在旁边，他完全根据他的利益然后把你一脚蹬开呢？当你倒霉的时候，还是当你困难的时候，他这个时候你最需要的时候他肯付出来帮助你。通过这样子跟人打交道，你就知道这个人值得不值得信靠。但是跟上帝来讲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它不是你直接可以这样子去做的一件事情。但感谢主啊，神给我一个东西，用旧约圣经里所预表的就是这个杖，你知道吗？杖跟上帝是不一样的，杖是你随时可以去依靠的，就在你跟前你随时可以去依靠的。上帝呢，是你不能直接眼睛看见耳朵听着的，但是杖不一样，这一点就很宝贵啊。在摩西的例子来讲，出埃及记第四章二节，摩西对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这个杖呢是他过去所依靠的。我们每个人啊都有自己所依靠的，你不要告诉我你没有依靠的，你没有依靠的，就连有个人发现什么都靠不住的，他还要靠什么？他还要靠自己吗？对吧？如果他谁都不相信了，他就相信自己，把自己内心封闭起来，他就相这样，这还是靠自己吗？对吧？所以我们人都有可靠的。但是这里耶华说，丢在地上，他第一丢下去就变作蛇。蛇向来在圣经里头预表的是咒诅，是撒旦，对吧？所以他就告诉我们，你天然所依靠的，你知道不知道？那个就是害你的。我前面讲，天然你所看重的就是你最大的盲点，天然所依靠的就是害你的。你如果天然靠自己的才能，你觉得自己才能不错，你知道不知道？让你最压力最大的时候，就是当你觉得你自己才能不够的时候。或者当你发现你的才能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那就是你压力最大的时候。所以在今天的这里头啊，我们天然人你所靠的就是害你的，但是呢，神所做的是什么？他把它变成蛇，让你认清楚这个。他说你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变为杖。你知道人如果去抓蛇， 比较傻的才去抓蛇的尾巴，是不是啊？大家都是打蛇要打什么吗？鳍寸嘛，你要把它脖子抓住嘛，你抓住它脖子它才不能咬你，你抓的尾巴一定要咬你的。所以今天神所做的，让我们去依靠什么？让我们去依靠那个变成咒诅的基督，曾经变成咒诅的基督，这个对人来讲是很没有安全感的。我原来是有个东西我可以去依靠的，但你这个要丢掉，让你去依靠那个你不知道怎么去依靠的基督，但是他才是怎么样变成什么？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神的杖是指基督，对吧？所以今天啊，感谢主啊，上帝虽然是只有一个上帝，但是这位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他其中有一位神的道变成一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直接去依靠的，今天可以去信靠的杖。所以今天哦，如果没有这个杖，在旧约的时候这个杖也一直存在，在摩西他行一切的神迹的时候他举起这个杖来，请问摩西相信不相信是他手里那根木棍很厉害呀？不是吧？他一定知道那个杖是上帝的一个让他所依靠的，这是一个预表，不管他多么明白这个是预表基督的弥赛亚的，但是他知道这是个预表，这是个 symbol， 不是那根木棍有那个力量吧，对吧？所以今天你看在旧约的时候这一个就是一直在这隐藏，雅各那里也是，但在新约的时候这个隐藏的显现出来就是基督，他意思说基督可以变成我们可以去依靠的杖。所以当摩西他行一切的神迹时候就用这个啊，就用这个。我们来看这个圣经里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成为基督，怎么样成为可依靠的杖的。因为对很多人来讲，讲到基督这又是2000年前的人，这跟上帝刚才我说的你要去没有办法去验证他到底可靠，以至于内心里当大家说依靠神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一种意志上的一个努力，试图去依靠神，但是内心却不真正的依靠他。内心依靠什么？内心依靠还是你天然的那些杖了。我们平时依靠什么还在那里依靠，是吧？我们觉着我们应该依靠神，所以呢变成一个心脑分离的状态，内心里自然就是依靠你觉着可靠的，然后但是头脑被教导觉着我应该去依靠上帝，这种心脑分离的状态就是我们信心生活失败绝大多数的原因，也是前面我所举的那个当人讲到说如果上帝让你失望过，深深的失望过，你还怎么信靠他，甚至变成 functional atheist 基督徒，就是个心脑分离的状态。所以今天怎么样基督可以成为不是像我们让我们脱离这种怪圈啊。我在这里要讲刚才那种心脑分离的状态，你不要觉着是对你个人任何人的批评，那个是一个天然人必然的状态，天然人没有一个人他不是说他去依靠他内心觉着可靠的东西的。你现在想想，如果你是个体育健将，你在学校里头你是个体育健将，你如果你是不是依靠的就是这个，就是自己的体力啊，对吧？真的身体素质啊，就是你任何不管你在学校你在长大成人，你内心的依靠自然就是你觉着你可以靠得住的东西嘛。但是现在上帝又是一个不可以直接验证的，当你觉着应该信靠他的时候，你是不是必然处于一种心脑分离的状态？所以千万不要把这个当成是对个人的一个批评，这个是对我们生命状态一个必然的一个描述或者分析，那里头包括着你也包括着我。但是在这圣经里头，我们看加拉太书，这是我们前段时间讲的，我只是提出一句话来。加拉太书4:19，保罗在这里给加拉太的这些弟兄讲，就是讲这个福音的道理之后，他讲说，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他的意思说，本来他传福音啊， 传讲到一个地步，你们内心里头有了一个有形有体的基督。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就是你可以去依靠的。所以星期五晚上我们查经的时候，我当时突然就明白了，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到底在做什么？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在每一个人身上到底做什么？我们今天在一个人每一个人教导，就是在他心里头给他这一个账，让他有一个可依靠的。今天你看一个弟兄姐妹，到底你在他身上你所做的工作为着什么？他到底有没有长进，有没有成长？看什么？就是看这个有没有基督成型在你心里。基督还是同样一个理论吗？那就变成跟当刚才所说的那个就没有脱离那个怪圈。你心里依靠就是你觉得你任何可依靠的东西天然都靠惯了的，但是你又现在除了上帝以外再加一个基督，你觉得你应该信靠他，但是呢实际生活当中发现他不像你所希望的那样子。还是说当基督成型在你心里，你今天可以靠的是在你里面的这个神的帐。这个被称为神的帐，在旧约里头神告诉我们，上帝在你我生命当中行神迹，就是用这根帐。你知道在我们教会我们前面讲过，就是就把那个福音进阶写了七个阶段，我在这里用每个阶段用一句话来讲，就是说在这个阶段想在你心里做成什么。第一个阶段，让人知道神祝福更新人的方式是改变我们内心所信的，所做的目的就是这个。今天如果一个弟兄姐妹啊，你内心里头还不真心，我的意思你的内心不信这个，你的内心如果还停留在我应该信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对的，但是你还不是内心里真这么信的，那就这个阶段这个工作没做成。这个过程工作做成的特点是什么？你就想要改变自己内心，你就想让上帝来改变自己的内心。当今天在讲道的时候，你就想，哎，今天哪一个是可以改变我？哦，原来我是这么想问题的，这个神的话告诉我们应该是这么想问题的，所以你就愿意把它放出交换了。但是如果你不珍惜，你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啊，教会里讲的就是说我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或者是还有别人讲的东西，你就把它分析一下，嗯，这个是对的，或者这个也不是特别，不一定非要这样吧，等等等等。所以那样子你内心你就没有真心想过要改变自己的内心，因为你并不真相信上帝祝福更新人的方式是这个。第二个，认识内肉体就是天然生命是与神敌对的，这个多少人就绊倒了，多少人就这一关就死活就过不去。这一点你会发现跟第一点是非常相关的哦，非常相关的。就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上帝要来改变的是你一个整个这个的生命，对吧？整个这一套，这个原则跟圣经相对的。所以当想要改他，你要想改变你内心所信的，他要改变各种各样的东西，包括你觉得好的。如果你能够真明白真相信这一点啊，你就明白什么叫悔改了。你就明白悔改不是一个贬义词，悔改不是对你的指责，悔改是门福之路，悔改是向上帝开一个口，让上帝那个祝福也好，意象也好，对你的呼召也好，可以有地方进来。接下来因信称义是基督恩典的入门，前面啊都才是预备呢，这个时候才知道，当你开始知道因信称义的道理，意思说当你真真明白，当你真真开始靠的是基督的义，这个时候怎么样？ 如果你领受这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你跟神的关系啊变了，不再靠自己了。请问这个是不是这个杖开始有一点那个形状了？你原来来到神的面前，你总是看自己的行为，或者有的时候你这一点你弄不清楚，就算你曾经领受过因信称义的道理，来到神的面前你总还是看自己肉体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没有去服这个杖啊？但是这个你看没有，这个是不是变成可以依靠的了？这个是不是你今天实际可以去检验的了？如果你今天领受了因信称义的道理，你会发现来到神的面前无论怎么样，当教会讲到肉体的时候，当教会讲到肉体，当你发现自己有些东西还在肉体的时候，你来到神的面前，你还是感谢神，我知道我的肉体不好，我以前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这也叫肉体，但是感谢神，我今天依靠的还好，我有基督这个杖可以依靠。你跟神的关系就不会因着后面对肉体有个更深的认识，然后你就觉着自己不好或者什么之类的。所以你看没有，这个杖是你就变成你可以依靠的了。灵魂体我称为什么？理性可以括号的哦，就是不是真的理解，但理性可以理解的信心原则，这个大括带引号，就是说起码在理性方层面可以去传达的信心。就意思说今天啊，你要讲信心啊，跟人是没办法讲的。有的人呢，他如果蒙圣灵的启示，或者他有信心的那个恩赐，他就是有信心，你要去问他，他就是信这个，他也没有什么，但是没法给你讲，没法建造你的信心，没法给你传达。但是讲灵魂体，这个讲你头脑可以明白，目的可不是让你头脑明白，目的是让你接受基督的灵，他分享给你的基督的灵，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这个就不是头脑可以明白的了。只不过讲起来可以讲，但如果你停留在头脑明白，那就是没有领受灵魂体的启示，而没有领受灵魂体的启示，往往跟前面的这些是有关系的。接下来新人属灵生活的约旦河真正的舍己，恩典信心的生活与基督同工等等等等。请问当我们讲这个的，是不是渐渐在做一件事情，让基督可以成为你的杖，通过福音在你里面可以建立一个成型的基督？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有一天啊，你真的可以去依靠他。星期五晚上我们不是谈到这个问题，怎么样从心怀二意进入到笃信不疑，其实答案就已经出来了。就意思说你要笃信不疑啊，必须你内心里觉得这是一个可靠的东西，而这个必须要经过验证。你不验证的，没有经过验证的东西，你总是对它有怀疑的。所以在这里啊，不是说我们，你看我们以前讲不能过多的去看彰显，因为看彰显呢，这是天然人的一个观念，这还叫做 carnally minded， 就是说从物质的角度，而且甚至目标也在那里。但是这不等于说就不应该有彰显，相反，圣经里说如果没有彰显，这个信心是假的，叫做死的，对不对？所以信心必须有彰显，但是呢，你不能眼睛盯着那个物质界的彰显，目标不能只看到这里，但是真的信心一定有彰显。所以今天啊，关键怎么样从这种心怀二意，我觉着我应该信靠神，但是内心又不能够真正信啊，这个实际上还没有到那个地步，还没有到心怀二意的地步，这个叫头脑分离，心脑分离的关键。下一步是神的那个启示进来了，神的启示进来了，你现在里头有个新的东西了，这不是天然的头脑跟内心的分离，是一个属天的东西。但这个时候啊，你就开始可以去来学习这个，因为里头已经有，你变成要去依靠它。这是这次所讲的最关键的这一句话啊，就是这个，很简单吧？ 但是大家知道我说的这意思的重要性在什么地方。如果你在这上面有经历过，你就知道我们其实常常犯的错误是有了还不去依靠他。我给你讲一些有了还不去依靠他的表现啊。有一种表现呢，我有了，然后我就在期待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没有变化，对吧？大家常常说的没有相应的变化，然后这个时候呢，就觉着对自己所有的哦，所领受的，就有一种不能说瞧不上嘛，但是起码也说好像没有像我想象的那么厉害，对吧？有那种感觉吧，对吧？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呢？我上次讲了，我们眼睛所看的呢，很多都是天然的东西，你没有分别过。而我今天呢，我看着所有的这些东西，另外呢，我内心所依靠的哦，两个都在依靠。天然的照样也在依靠，因为这是我们并没有完全被更新，对不对？然后里头的呢，既然有了，也在一定程度上也在靠它。但是我们在看外头的东西呢，又把这东西混杂在一起，然后这看了一下，觉得好像没有彰显，所以你就没有觉得这个东西可靠。所以你看，你这是不是心怀二意啊？你不但里头在心怀二意，外面也把所有的东西都混杂在一起看，所以你就看不到。你想想，在你这种想法里头，要想要你想象的 work， 必须怎么样？必须上帝违背他的原则，必须上帝把他的属灵的工作带在这个肉体里头，把肉体向你所希望的改变，然后把你内心的很多东西不需要改变，然后外界就都发生了改变，这样你就会觉着你里头的这个所领受的真的很厉害。告诉你，永远不会发生的，永远不会发生的。所以在这里头啊，必须做的一件事情，你来真正来依靠自己里头的。在什么时候比较容易发现那个东西是可靠的啊？就是你其他东西都靠不住的时候，这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心怀二意了。因为在之前啊，你心怀二意，你都不知道自己在心怀二意，然后你还指望心怀二意带出不同的结果，带不出不同的结果，你还对神的话有所失望，觉得他的话不是那么可靠。这是我们自己所犯的一个错误。但是当你什么都不能靠得住的时候，就像雅各一样，他所有的算计天然的东西都靠不住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能够试验出来了。这个时候他就发现神给他的那个应许是靠得住的。在这次之后他就瘸了，这次之后瘸了之后他就只能靠他那个。这个时候发现最靠得住的就是这个杖，而且这个时候他发现过去所有的祝福都是那个带来的，只不过他还没有把这两个分开，他觉得自己的算计还挺有用。所以今天啊，什么时候你能够分清呢？就是其他东西靠不住的时候，你就分得清楚了。对我来讲，我给大家讲过那个例子，对吧？所以讲的例子，说我那次得带状疱疹的，哇，那个真的很疼啊。大家还记得我那次，应该是那次愿意妈妈来受洗的吧，然后当时我在那里，我不知道是呲牙咧嘴的，反正真的是很痛苦，真的是很痛苦，那种疼，神经疼，真的是很疼。如果今天没有什么特别疼的啊，我跟你说，我对一边的这些病啊，我说句实话，我是很难抗的，就一般的这些东西，我不会觉得稍微一点难受就怎么了。所以你就不会觉着你的信心啊，到底是你的信心呢，还是你的天然的这种，对吧，自然的这种恢复。如果我有一颗药，我当时就吃下去马上就不疼了，那也不需要去试验这个，所以还是试验不出来。但是当时呢，我最后受不了，我真去吃了药，一点用都没有。在那个时候，当我来依靠，当时上帝给我的，我觉得也确实是，因为我在当时，大家想到在这种时候要 fight， 我告诉你，真要生病的时候，如果不是你平时都已经学会了，你的 fight 一定是意志力上的 fight， 意志是靠，一定是靠意志力的，这不是当下学的会的，当下你会的就是你本能天然已经会的。所以当，而我一旦到那种去，所谓的去那样去打，我心里就非常，可以说是非常沮丧，或者说你就很烦躁，对吧？所以当时我给神祷告，我都不知道我怎么祷告的，因为你也有那种又会觉得上帝为什么不帮你啊什么之类的。神就说，信心像芥菜种那么大就够了。他对我的意思，当时我就听，这是上帝的传达，你直接听这句话听不出他给我说的意思，但我心里知道他给我说的意思，就是说你并不需要对信心，对医治上有多少信心，那个叫大的信心，因为今天面对的是医治的问题，你只要有任何的启示就行了。所以当时我就开始念我有启示的那些，不光要念哦，要内心非常专注在那上头，几分钟就可以完全不疼。你看没有，在这时候他有没有告诉你神给你的杖或者话语，这个 Rhema 这个你已经领受的启示是靠得住的，在经验上是不是告诉你，这是你亲身经历的哦。你知道我在最近给那个谁，给你妈妈祷告，还有给其他人祷告的时候，祷告过后，当我们看到这个果效的时候，我觉得神才，我不能说我反应过来，我觉得可能也本来也没反应过来，神提醒的，我才想，哎，为什么现在有果效？好像按我自己想象的信心也没有达到那样子呀，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就是很明显，就像第一个。那个给那个我们芝加哥的那朋友，他在国内大哥祷告冠状肺炎，他当时可能没有发展到肺炎，冠状病毒感染阳性，正在发烧。如果把这些东西都告诉我说你祷告给他除掉，说不定你就没信心了。只不过他当时是说阳性了，我就说给他祷告，线上祷告，所以之后很快那个烧就退了。又过后检查阴性，他就出来了。所以这次我才突然反应到，我觉得这个就是神这次借着这个要教导我的，你知道吗？这就是你的杖，不是你祷告多厉害，是你领受了这个神的话，每一次祷告的时候是他出去做工的，是那根杖。你现在要学习依靠这个杖，在今天去祷告也好，面临你自己的事情也好，你现在有一个可靠的，你得去靠他。你不去靠他，你就会发现你还是没有信心。其实不是你没有信心，是你没有运用信心。你运用信心就是得要靠在他身上。你今天去祷告的时候，你不是去看你靠你的感觉，不是靠你说话说什么话。有的时候祷告，如果你常常祷告，你会发现自己说的差不多的话，不是说你怎么样，是里面看不见的这位基督，只不过今天是你已经领受的，是你可以去靠的。当你这样子一次一次你去靠他，你就会更发现他可靠，更发现他可靠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离弃天人依靠认识经历神的信实，请问是不是就是个非常就是顺其自然理所当然的简简单单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呢，当你没有这个杖的时候，你没有领受启示的时候，你所做的一切的努力都是心脑分离的。我内心在靠我天人所靠的，天人的心知道什么东西可靠，什么这是知道什么不可靠。我跟人打交道之后就知道哪些朋友是靠得住，哪些朋友是靠不住的。我也知道如果要去走一个桥，我也知道什么样的桥是很结实，走过去一点问题没有，什么样的桥看着就是很危险的，我可能就不去走。你知道吗，在这种心脑分离之下所处的事情，就是让人去违背自己最基本的常识，让你去试图去相信你内心里头觉着不可靠的，然后在这种时候你自己走上去就没有平安，都是去努力走上去。神没有让我们做这个事情，是我们自己常常去这么做这个事情。所以你看没有，在这里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我在这里所描述的是什么，就你一开始要领受啊，一开始的领受还没有成型，那个时候不太容易靠的。所以你那个时候不要太多的努力去靠， 你也不要去想要去做什么，用因为那时候做都是意志力，那时候需要做的就是领受，而要领受呢，有前面我们这次讲的非常多的，你前面有必须的一些预备，你内心要有空处，你要真的来盼望，来渴慕，真的想要要神的东西，你要想要，你要想要神就给你，你要不想要神不会塞给你，他也没办法塞给你，因为你的内心当你不想要的时候是因为有其他的东西在那装着，他没办法塞给你。但是过后呢，一步一步建立到一个地步，你就可以靠了。如果你今天发现我所讲的这些信息啊，今天发现还是不容易靠，其实就告诉你，你需要继续建立，直到到一个地步，领受到一个地步，清晰到一个地步，你会发现你就可以去靠它了。这个仗，这个基督就成形在你心里了，这个无形的仗。然后你去靠它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发现它的可靠之后，你就会越来越笃信不疑。你知道我们今天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耶稣在路加福音19章讲过，这个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德国回来，他叫了10个仆人，给他们10锭银子，每个人10锭或者10两，对吧？10锭银子。然后呢，就不同的仆人，有一个人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我已经赚了10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事做神。你知道今天实际上啊，上帝给每一个重生的人这个账已经有了，只不过不通过福音啊，你没办法内心被改变去认识和依靠他。所谓诚心在你我的心里，这是在你我的魂的这个范畴内，属灵呢已经有了，但是我们今天可以不去谈属灵已经有，因为这样很容易就又变成一个头脑和理性上，耶，从神的属灵就有了，但实际上内心里没有。我的意思说，在你的认知的这个范围那头，你没有一个领受到这个地步。什么叫在小事上忠心？我们以前认为小事上忠心就是上帝交给你的小事，你要去做的，你要忠心的去做。但你知道吗，你可以在肉体里头去忠心地做上帝所要做的事情，上帝说让你去信靠他，但你会发现我们做出来的结果就是心脑分离的信靠他，注定要失败的。所谓叫小事上忠心，就是说上帝今天所交给你的，他给你一个账，你如果去，这就算里头启示不多的时候，你开始学习来依靠他的时候，你知道这根杖可以放大吗？这叫做在小事上忠心。你知道将来与耶稣基督同作王的那些人，他们有这样的权柄管理十座城，请问他们在那个时候他们依靠的是谁？你今天不知道依靠上帝交给你的放在你里面的这个杖，你将来能够可以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能够靠在外面的那个基督吗？所以今天啊，这叫做在小事上忠心。如果你在这上面忠心，上帝给你的你就去专门去靠他，你会发现啊，这个越来越发现它是可靠的，这个不是头脑觉得可靠的，这是内心觉得可靠的，而且被自己的生命所证实是可靠的。好，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里啊，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孩子在来到主的面前，真的要一直的仰望你，主啊，你来带领我们众人一步一步的知道怎么样进入基督，住在基督里。以弗所书真的还是向你承认，要真的把这里头的信息能够讲出来，唯有靠主你的恩典，唯有靠主你自己的带领，而且真的需要你一步一步的把这里头的奇妙的你给我们的信息一步一步的解开。主啊，每一星期孩子都想到，主啊，接下来要讲的时候，讲完这周都不知道下周还怎么讲，因为觉得这个以弗所书里头的信息 还是没有我已经好像已经能够认识的。主啊，需要主你来一步一步来带领，也希望真的盼望你来带领弟兄姐妹内心里真的有这样子的改变，能够认识到进入耶稣基督里头的必要。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